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拿出我们居士论讲义编号002。在上一回课程结束前，我们是讲到有关摄蕴中的摄境。五根已经结束了，就眼耳鼻舌身五根说明完。从讲义002的第37页，就是在说明五境。第一个是说明摄境。那么对于摄境的分类，从大方向可以分成显摄跟形摄。另外一种分法呢，可以分成20种，或者是加上空一显摄的21种，这在讲义的38页。在注脚的31开始，从31开始有对于空一显摄的一些讨论。讨论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在讲义的40页对于摄处，或者我们刚才所说的摄境，从显跟形来做分别的话，那么对于20种或21种应该怎么去理解。在具摄论本身呢，它只有列出3种，也就是有某些的摄处它是有显无形，另外有一种呢是有显有形无显，另外第三种类呢是同时具备显摄跟形摄。第三种同时具备显形二摄呢，是从在以有情认知有情意识上的认知而说它同时具备两种显形两种，并不是说同某一个摄处，并不是说某一个摄处同时具备这两种体性，而只是说它在我们认知上可以有显形同时具备。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说法，如果大家有看注脚，从刚才31的讨论，乃至于在我们讲义40页的注脚44，注脚44就有列出在现义唐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毗婆沙论里面，在不同的卷数呢就会存在有异说，最这异说的一个最值得讨论的，就是在具摄论只列出三种，但是呢在大毗婆沙论有些地方呢它会有第四种，也就是说或有摄处无显也无形。这样的摄处呢，在某一师的说法，他认为这就是空界摄。那空界摄是什么？这到我们讲义的编号004第99页那边讨论空界的时候会有相关的一些论述，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回去看一下，或者先在我们这一份讲义标注相关的，就是可以标讲义004的第99页开始呢，那边就会讨论空界摄空界。好，至于空界摄要怎么去判别，比如说我们先看回编号002的讲义第40页的注脚44，002编号讲义的第40页注脚44，刮胡一在大毗婆沙论的卷13，他对于摄处的第二种说法，有说摄处是21种，那也就是加上空一显摄。那么他将空一显摄判别是在四句中的哪里呢？是在第一句， 是有显而无形。那么从名称上就很明确的，因为是空一显色，空一显色，那么它是以明暗为体，明暗为体。但是在这一家的说法呢，他认为第四句无显也无形呢，这种色法是没有的。这一家的说法，我认为可以去了知分辨的呢，只有三种，有显无形，有形无显，或者是显形同时具备。好，但是我们看到刮胡二的卷75，同样是主张有21种色，同样也是主张有21种色，那么这一家的说法就有点不同，这家的说法会有点不同。我们看到讲义的第41页，讲义41页同样是在注脚刮胡二刚才接续的内容，他将空一显色判别在哪里呢？判别在第四句，有看到吗？或有色是无显无形，未除前相，即空界色，即空界色。那这样是很特，就是很特别，是有一说啦，是有一说。那么在刮胡三，我们列出六祖论中的四生祖论。那么四生祖论它本身将空一显色判别在第一种，有显无形，但是呢他认为也有第四种，他认为有第四种所谓的无显也无形，但是他没有具体的举事例来说明啊，大概是很难为常人所了知，但是他有列出来，有列出来。好，那对于在婆沙中已经有产生一说，甚至在这么我们所列出来的这几部论书有不同的说法，因此在古德他就有讨论。那么在讨论的内容中，我只有列出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如我们讲义41页注脚45刮胡一的地方。那么在内文中的第三行，他就说婆沙卷75的说法将空界色列为第四句，他认为这个并不是有部的正义啊，那并不是有部正义。那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其他的论书有提到的话，都认为空界色或者是空一显色就是什么显色所色，就是唯显无形啊。好，那么这个当然是普光大师他对于阿毗达摩的义说有这样的一种判别，有这样的判别。那至于是不是一种正确的说法，我觉得这个可以留待商榷，因为不同的部派，甚至同一个部派，那么也有分很多家的说法，那不同的主张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类似就说，好，大家我们现在都是比如说号耀应顺导师的，因为号耀应顺导师所传授给我们的佛法，但是同样都是看完应顺导师的著作，不管是全部也好，或者是某一本或者乃至某一个章节，每个人理解的会不会一样？不一样。甚至假设当时是曾经听亲闻导师所讲的，理解的会不会一样？也未必会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是不同的，会因我们听闻者的一些知识背景或者自己的理解判断而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发生在我们接续着讲义42页现在要所说明的深境啊，或者说深处也可以，在讲义42页呢，他说以说色处，那当说深处，就是我们常讲的五境中的深境。那对于深境的内容， 他其实介绍的是蛮简单的，但是里面有一些观念会应用在我们俱舍论之后才会提到的，比如说有执受无执受，这是在俱舍论卷二的时候才会提到的一些观念。所以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我们在看这段文的时候，我们先来理解里面会提到的观念，再来看文才能够清楚他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那至于把身、身境或身处分为八种，那这八种要怎么样算，在古德也有不同的理解啦，有不同理解，但是我们先将基本的定义给弄清楚之后，再来看内文。好，那请看到编号002的补充讲义。第一个是关于有执受，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俱舍论的卷二，同样是分别戒品有提到，所谓的有执受就是有有情的心或心所，心法或者是心所法去执持这个根深或大众，那么将这样的一个对象，把某个对象把它依为心或心所法的依止处。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的这个色根啊，就是由我本人心或心所法把它给认为是心法的依止处，存在的一个处所啦，由这样的一个色根的处所，不管是眼耳鼻舌身这样的一个色为依止的处所呢，那么能够去造作。那心心所法跟这样色眼耳鼻舌根等等这样的一个对象呢，他们彼此间的不管是苦损或者是受益，两者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说损益辗转更相随，也就是心心所法如果有遭受到心情上的郁卒郁闷的话，严重的可能也会影响到什么，我们的身体生理。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的身体受到了一些外在的伤害，怎么样，心情也会受到，情绪也会受到波动影响，那这都互相的。当然如果比如说以下面光机就举例子，如果我们吃到美味的食物是我们觉得好吃的，那我们心情，一般人的心情就会什么，开心愉快。那如果吃到哇，比如说不敢吃辣的啊，或者是吃到太重咸的，可能心情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损益辗转更相随，就是心所法跟它的一个所摄持依止的对象，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那么他后面接着说，即诸世间说有觉处，也就是说从一般人的说法的话，所谓的有执受的意思呢，就是能够去触对外境然后有所感受，那个觉受啦，就是有所觉受，就是感觉苦乐等等的。好，所以他说是众缘所处啊，觉乐等故，借由眼耳鼻舌身等等，那去触对一些外境，那产生了有苦乐等等的感觉感受。那么这样的眼耳鼻舌身呢，为心心所法所支持，那么这些眼耳鼻舌身等等就称为是有执受的。那么它是被心法或心所法给支持。好，那这是大概的一个意思。那么详细的内文说明呢，就如阿拉伯数字三或四光记的内容，就是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的解释啊。那当然它里面所提到的不只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比如说内，我们先看光记，光记解释的第二行 他除了提到五根之外，还有提到什么？福根的四境，四境是指哪四境？色香味触、哦、没有声、哦、因为声只是大种碰撞产生的、哦、所以不没有声、哦、所以是色香味触。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四境呢组成的浮尘根、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阿毗达摩所讲的五根，眼根不是这我们眼睛的器官，不是啊，不是这种外在的，外在的器官我们会称为福根，那内在的我们是称为净色根。那在导师的著作有说，它类似于现在医学上的一些，比如说视觉神经等等，近似啦，导师也没有说完全相等，可能只能说近似。好，那这边所提的福根呢，就是我们外在的这种器官。那它是由地水火风啊，色香味触这八识所合成的。好，所以它下面就有提了。那么是在论文中它有提，比如说我们的毛发，如果比如说以我的头发好了，如果我的头发粘在我的这个头上的话，它是为我的心心所法所执受。也可是说假如呢我今天剪掉一根，那一根呢怎么样离开我的身体了，它就不是有执受了。怎么样？因为它跟我的本体已经怎么样离开了、哦、已经离开了，它成为外在的地水火风色香味触了、哦、不是属于我了、哦、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哦、有执受或无执受，就是有某个有情的心心所法能不能去支持，能不能去医治它。那如果离开了，比如说啊，如果手指被切断了，那断的那一节就没办法支持了，就不会以它为医治。所以只有连在身体上的啦才有。好，所以下面光记下面的解释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看光记的第二段的最后倒数第二行，他说由思九界名有执受。九界就是五根五境，但是要扣掉什么？身，扣掉身、啊、扣掉色身香味触的这个身，声音的身、哦、好，所以只有这九界才能算是有执受。那因为意界本身就是什么心所法的，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能支持的对象，不是被所支持所依止的对象，所以就不算。那么同样的法处当然也不算，法处也不算。好，那下面呢就是同样对论文的解释，什么样从世间的认知就是有觉处，就是由这九界的这些的因缘，当然不一定要九个同时具足啦，就是有一些因缘众缘去触对时，那么能去感受，能够去觉了这种苦乐，这个就是所谓的论文所说的众缘所触觉乐等故。那以此相为就是无执受，也就是说它不是为心心所法所执持的。好，那么这是普光的俱舍论记解释。那同样的圆辉法师的俱舍论颂述论本解释的内容也是大同小异啊，也是大同小异，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了。那么这样的定义呢，在顺证理论它有提供了另外一家的对于有执受的观点有不同。那我们来看同样补充讲义的第一页阿拉伯数之二顺证理论补充讲义，补充讲义同样一页啦，没有翻页，同样一页。那么第一家它是提供同样是有部的正宗，若诸摄法逼迫断坏便能生苦，那如果是有得到好处的呢就能生乐，是为有情的己身所摄持，那这样称为有执受。那基本上这样的定义 跟俱舍论定义是一样的，但是有余师的看法他有提供另外一个观点。好，他说呢，若诸有情执为智体，一切处实，方便防护毛灰火炽霜袍等缘，是己身色，名有执受。看内文似乎好像没什么不同，但是观点差异点是在第一句话，若诸有情执为智体。他这边的执呢是什么执呢？是下面的文有解释，就是因为契经的下面那一段，有看到他说有执受法略有二种吗？那么第一种呢，第一种的有执受法呢，是由我们众生的爱还有有生见执为己有，那这样称为有执受。好，那第二种呢，是说某个对象呢，他能去升起我们的苦乐的感受，能够升起作为苦乐感受的一个条件原因，那这样的一个对象被称为有执受，那它是过去的业所引发的一手果，那由现在呢相续不断，那这个也可以称为有执受。所以俱舍论也好，或者是顺证理论中提到的毗婆沙说的这样的一种内容，都是属于第二种，都是属于有余师说的第二种，唯因人生苦乐，那么是树叶所引一熟果的分微相续。那有余师自己一开始的主张呢，是讲第一种，就是有情的有爱及有生见执为己有，所以他说执为智体。那么在任何的处所任何的时间呢，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色身，一般人啊都会怎么样，不想去受伤啊，会保护得很好啊，不止不想受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保养品，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基于我们的这种爱见这样的一种烦恼执持执为己有。难道你会去管你隔壁的人他的皮肤好不好吗？管我什么事？我不会为他去买保养品啊，是吧？所以有余师的讲法呢是主张第一种。那这两种的差别在哪里？我们看有余师的说法，接着始终第一种的有爱及有生见这样执为智体的有执受的这个色身呢，若正智身即便断灭，这个这边的政治主要是指什么？无漏的智慧啦，无漏的智慧。好，但是呢第二种，第二种的一熟相续这样的有执受呢，即使是三界烦恼都断尽的阿罗汉，他对于这样的有执受也不会断灭。为什么？因为他我们只是断尽烦恼，但是呢将这个色身作为暂时的依止处，这个是什么？凡圣都共同的，你不会因为你成了阿罗汉之后你就死了。所以他说，所以下面才会讲，是故若法即执受已，至波涅盘。这边的波涅盘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无余依涅盘啊。等到进入无余依涅盘之前呢，是不会舍离的。到了无余涅盘的时候才会完全舍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到了波涅盘之前呢，是一直辗转而不相舍离的。那后面的句号麻烦请改成逗号了。好，那此法一向名有执受。好，那接着他最后就结语了，他说是为经论二义差别。经上面的执难就是我们刚才有跳过的这个有余师的第三行，若尔因为契经所说，那契经所说的呢是跟俱舍论或者是毗婆沙中的正义是一样的，也就是有余师的第二者，第二个定义，这是经所说的。那有余师自己的主张呢，我们可以看成是二说中两种定义的第一 第一种说法了，就是由有情的爱还有有生界直为智体。好，那么这个是对于有执受的一个定义。那么大概就是简单的去记的话，就是由我们还活着的有情他的心心所法去执持，作为一个对象，作为我们活动的一个依止处啦，那这就是可以称为有执受。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回编号002的讲义。那么了解了有执受跟无执受大概的一个差别之后，那第二个观念呢，是有关他提到的有情名跟非有情名。什么叫有情名跟非有情名呢？他的一个观点，请先看到讲义43页，这在注脚比较有明确的说明啊。这是注脚51，圆辉法师的解释里面有提到，在讲义43页的刮胡式上面不是有三个双圆圈吗？那第一个双圆圈，他先举例有情声中所发的音声就是有执受，那么例子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言语，或者是我们借由拍手所发的声音。好，那其中这两种的其中呢，如果是语业，它称为是有情名。那这个所为什么称为有情名呢？因为它能全表，它能诠释表达我们想要让对方了知的意义。比如说大家现在都听得懂我想的话，这个就是有情名。可是呢，如果假设举个例子，假设我现在拍手，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拍手吗？可能是为了赞叹，也可能是为了什么看到好笑的落井下石拍手，这样的一种表达，虽然是由我的这个大种，我的色身所发出来的一个音声，所以是有执受，对不对？但是呢，你们能不能知道我想表达的含义？不行，我们毕竟都不是大家色尊者，没办法看到人家脸花我们就微笑，没办法，所以无法所谓的全表，就是能够去诠释表达含义，让对方能够理解的，这个就称为有情名。有情名，但是如果没办法去理解的，就称为什么？非有情名，非有情名。好，所以大家不好意思，请再翻回42页。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陈朝的真谛三藏所翻译的，它会让我们比较能够理解，请看到注脚51刮胡一，他在解释有情名跟非有情名，他的翻译是有众生名还有非众生名。他的有众生名呢，他的解释是什么？有意言身，就是有意义的，我们能够去理解的，也就是刚才圆辉的注述中所讲的全表的意思，我们能够去理解对方所讲的言语是什么意思，能够传达到，那这个就是称为有情名。好，那相反的这种拍手啊，或者是弹指啊，虽然是由我的色身所发出的声音，但是呢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含义，只知道是有个声响而已，但是不知道代表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就是非有情名。好，那第三个所谓的可意不可意，这个也许就比较带有主观意思了啦，也就是你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觉不觉得它悦耳，你欢不欢喜，这个就可能会因人而异了。像有的人闻檀香会觉得蛮舒服的，但是呢对我而言就不太行，因为我对一些烟尘香味都蛮过敏的。那这样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很悦耳，那它就是可意， 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很吵杂，那就是不可以。像我现在住的常住啊，就比如说有时候在念佛的时候呢，就曾经被抗议，哦，您就差欸，可不可以小声一点？但是念佛声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很欢喜嘛。可是可能对于没有类似的一些宗教的人这样理解，他觉得反正他就是一个音声会吵到我而已。好，那大概能够理解这样的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论文就会比较了解它本身对于声把它分成八种。好，我们先看讲义42页，他先举出数量，那么列出相对的名称。他说声为八种，那么第一种的一个分类就是从它本身所产生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因为声音呢，如果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大种彼此间碰撞产生的，像我们的发声也是嘛，喉咙的震动、声带等等这些条件而产生的。好，那这样的大种所产生的呢，它又可以分两类，就是到底有没有众生的心心所法去支持的大种。比如说如果我现在用这个自动铅笔然后敲桌子，这样的声音呢就是什么无执受大种。好，那当然它也是非有情名的。好，那么他所以在具色论文呢，第一种分类的标准是从有执受跟无执受的大种，或有执受或无执受的大种作为升起发起声音的一个条件。好，那这样的声音呢又可以分成什么样，有意义能够诠释表达而理解的，这就是有情名。那么相反的，如果是不知道它的含义，没有意义，无法让听到的人理解的话，那这就是非有情名。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差别就有四种。好，那这四种呢又可以分成什么，此复可意不可意。好，那因此差别呢总而言之就总合为八类。好，那么这样的八类分法，如果以我们论文这样看下来的话，如以图表上的表达，就是我们黑板上面所表示的。那么黑板上面所表示的呢，它也只是一种理解方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理解方法在一些论书，或者是普光大师的光记，或者是圆辉大师的他的注释书里面，都是以我们黑板上的将八种中的以有执受大种为因跟无执受大种为因作为两大类。那么有执受大种为因呢又可以分成有情名跟非有情名。那么有情名中呢又可以分成可意跟不可意，所以两大类又各有四种，所以总共是八种，总共是八种。但是法宝大师他就不这么认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44页，讲义44页注脚51刮胡5，它的分类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看到讲义44页注脚51刮胡5内文中第一段，他先举顺证理论，那么第二段他解释这个举数列名的论文，那么第三段呢他对论文中进行诠释，那么请留意最后一句话，第三段的最后一句话，他认为 非直受大种为因这样的一种声音呢，只有什么？只有非有情名，只有非有情名。好，那么因此呢，他接着在下面的就是这段文的第四段，他就有针对于彼此间的关系做一个说明，就是有直受跟有直受非直受呢，跟有情名非有情名彼此间的关系，他有做说明。好，请看论文，他同样先提这个俱舍论的本文，他所解释这个范围是什么，就是解释有情名跟非有情名。有情名就是眼或手等等，那非有情名呢，就是有风声啊等等。好，那他说只说有情名是于表业，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于表业都是有情名。那因此他引的顺证理论里面，他认为于表业呢又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依名而起，第二种呢是不带名言的。好，他因此说以这样的顺证理论的论文呢，有情名的这种音声呢，它是直受大种里面的一分而已。那么非有情名的这种声音呢，它是非直受大种音声的全部，以及也包含于有直受大种里面。当然看文字呢，会比较难以去抓住他要讲什么，所以假设啦，假设我们现在白板上面，更正，黑板上面把它改成是法宝大师的看法的话，那么基本上就可以以这样的图表来去表达。好，我们以这样的图表再来回来看，再看一次法宝的论述，他的文，他说有情名声是直受大种的一分。那么所以有情名它是直受大种里面的一个部分，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因此也就代表有直受大种呢，它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是非有情名。所以下面的非有情名，它是后面同样有直受一分，对不对？但是非有情名呢，也被包含于非直受大种的全部。所以意思就是说，无直受大种为因呢，它本身就一定是什么？非有情名。所以它下面就有讲，应该是说刚才我们就可以有看到上面的那一段最后一行，不是说于非直受大种为因生，为是非有情名生，是不是？就是法宝论述的第三段啊，第三段的最后一行，于非直受大种为因，这个声音呢，它只单单就只有非有情名。那么有直受大种为因所发出的这种音声，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全表的有情名，一种是呢非全表的，不能全表的非有情名。好，所以法宝呢是这样去理解有直受无直受跟有情名非有情名彼此的关系。但是呢，如果这样的理解的话，我想大家应该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八种要怎么算呢？像刚才那八种应该蛮好算的嘛，二乘二乘二，但是现在这个八种 请问算得出来吗？这样好像没有八种，对不对？好像没办法用刚才的方法乘出八种。好，所以我个人的揣测啦，因为法宝的论述在这一段并没有明确的提出八种是哪八种，但是呢，在论师解释着身有八种的另外一种理解方法，另外一种理解方法呢，它是有执受无执受分成可义跟不可义，同样的有情名跟非有情名也分成什么可义跟不可义，那请问这样有几种？这样就有八种了，这样就有八种了。那么只是说呢，有执受跟无执受还有有情名跟非有情名的关系是什么，这要另外去看，就不能以刚才我们在依着普光的聚摄论记那样的一种图表来去直接说明他们的关系，也去归类出音声有八种。好，所以对于声为八种要怎么去理解，在聚摄论的本文似乎没有那么的明确去说明有执受无执受大种为因跟有情名非有情名彼此间的一个关联性是什么，似乎没那么明确了，那才会产生出光寂还有宝树这中国两位祖师有不同的看法。那当然光寂的看法是有依据的，光寂的看法是有依据的，他的依据呢我们在注脚有引出来，同样是注脚51刮胡4，这个在陆阿毗达摩论，这部论书就是众贤的老师悟入尊者他所写的。那么他的分法呢就是光寂的分法，也就是我们刚才还没有擦掉之前在黑板上所表示的一个方法。但是这样的一种方法被法宝给否认了，他认为它并不是正义。那甚至相关的文呢就请大家看到讲义45页，讲义45页这都还是法宝的论述的内容。光寂的说法悟入尊者是这么如此的去看身有八种，同样的在大毗婆沙论卷13所提到的八类的分法彼此间的关系似乎也跟陆阿毗达摩论还有光寂是一样的，但是法宝都不认可，他所不认可他认为这不是有部的正义。所以请看到在讲义45页第二个答，有看到吗？讲义45页我们看到的是答问答，有没有第二个答？他说问题，他问题有先提到婆沙卷13也有这样的一种分类，这样的一种对生成八种的分类。那么光寂他认为呢，此诗与陆阿毗达摩异同，然非正义。他因为他自己对于有执受无执受与有情名非有情名彼此间的关系他的一个判定跟大毗婆沙论卷13还有陆阿毗达摩论并不一样。那他的判定他认为呢他是有依据，他认为顺证理论跟聚摄论的解读呢应该是照他刚才的理解方法才对。那么相关的论述是上面的，上面有。但是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啦，聚摄论的以至少我们汉译的两种版本，就是真谛三藏所翻译的还有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两种版本都看不出来 都看不出来，有执受无执受，以及跟有情名非有情名彼此间到底是什么关联性，并没有很明确的讲。那因此会造成什么？后代祖师依据其他的论书，不同的看法而有不同的判别。那至于是不是正义，也许就很难说了，就很难说了。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46页。在第三个小部分是依名别事，刚才是先举出它的名称，还有列出它的总数。在讲义46页开始呢，是在举例来说明。所以它第一个举例是有关于有执受大种为因，作为原因，作为条件所发出的这个声音。是指什么呢？是指言语或者是手等，我们的友情拍手啊，拍自己的身体啊，拍脑袋啊等等，或者是可能弹指啊等等所发出的音声，那这个都是由心心所法所支持的大众，那么所造作出来的一个声音。好，那什么是无执受大种呢？就是外在的无情物。他举了风声、铃声、河水声等等，这个就是无执受大种为因所发出的。好，那么有情名的声是什么呢？他就直接讲，就是于表业。那其他的没有，不能借由言语表述让对方知道的呢，这个就称为非有情名，非有情名。好，那第四个部分呢是破有异，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有人主张认为有某些声音是通有执受跟无执受，他有举例子，他举什么例子呢？他说，用手来去拍鼓啊，或者像我们现在用手来去拍桌子，那这个不是手是有执受吗？那鼓或者是桌子，这些是无情物，是无执受啊。那这个两个所产生的声音，不就是同时具备的有执受跟无执受大种吗？作为基本条件而发出的音声吗？那俱舍论主释亲不这么认为，他说呢，就好像不允许一个显色即为中是由两种四大所造的同样的声音，一种声音里面也不允许有执受大种为因以及由无执受大种为因这两个同时发出的。好，那么相关的解释呢，就如我们注脚58刮胡一，注脚58刮胡一所引用的光记，它的说明，当然它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有关具有因的。所谓的具有因基本的观念就是彼此互相为因也互相为果，那这个就是具有因。那这要等到我们六因是缘无果的部分才会谈到了。那他论文或者是在光记的解释里面所谓的二四大，是说一个显色里面就只有一种地水火风所造成，你不可能不需要同时有两类的四大来去组合而成，不需要。那同样的所发出的音声呢也是如此。那当然这一家这种一说或者是在俱舍论的文是用有说啦， 他所举的例子呢，倒是怎么样？我们一般的情况啊，从我们一般的情况哦，诶，以手拍无情物，确实能够发出声音，哦，确实能够发出声音，哦，但是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说什么呢？就是俱舍论主虽然从理上来去反驳，但是他怎么样？他没有进一步去解释。那这样的声音你要怎么去理解？因为这样的声音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怎么样感官得到的嘛？我们可以听得到，确实事实上就是一个有执受的手去拍桌子，去拍无形物而产生的声音，对不对？那至于这样的声音，如果你要用阿毗达摩的方式很严谨的来去理解，你又不允许有执受无执受同时具备为因来去发起，那你说只能一种的话，那请问现在这个声音到底是由哪一个？是有手吗？有手的话也拍不出声音啊。是有无情物吗？他自己没有我手去拍，他也发不出声音啊。所以有说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从一般普遍的一种情况来去说明，似乎对于我们一般人是很好理解的，但是从严谨的阿毗达摩来看的话，在理上似乎有问题了，但是要怎么去述说，很可惜俱舍论这边没有讨论，所以也无从得知了。好，那么请问，那另外在我们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到第二页，这个是引申出来的关系的一种因论生论吧，可以说是因论生论。我的标题是下说于表业它是有执受还是无执受，它到底是不是由有执受大种所发的声音。当然从我们现在卷一这边的文似乎很明确的就是有执受大种，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是我往后我们在分别业品会看到的啦，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文，嗯，字有点小，很抱歉，刚当时忘记调到14的号字。它的文内文是说，此表无表其类是何，复是何类大种所造，就是对于声业跟语业又可以分成声业里面有声表业跟声无表业，同样的语业，我们一般讲的语业也可以分成语表业以及语的无表业。无表业它大概的一个含义，大家可以用业力去认知它了。好，那么颂文呢，他说只要是无表业，不管是声的无表或者是语的无表，只要是无表业，它本身就一定是什么无执受。那至于其他的内文我们往后再看，我们只看跟现在有关系的。好，那如果是表业的话呢，在颂文的讲法是说，表业如果是属于声的话是有执受，那么反而言之含义是什么？如果是语的话就是什么无执受。论文呢确实是这样讲的，所以请看到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好，就是第二页的最上面两行，同样是俱舍论的长行解释。今此颂中先辨无表是无执受，那原因是因为它不会有变爱，不会有变坏执爱的关系了。好，那么有表呢，他说此若属声，这个此就是指有表业，如果是属于声的话它就是有执受。那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三俱舍论的俱舍论记的解释，俱舍论记的解释是在内文中的第三行开始，表业有二，为声及语。那表若属声，它是福根深固，是有执受。那表若属语，不福根固， 是无智受，不福根就相反的，它不是福根所生的，所以因此是无智受。那生的是下面就有人解释了，举例是举品类逐论有这样的看法。当然上下引号的论文经过我的查证，它并不是品类逐论我们汉译本的原文，汉译本的原文它是从十八戒去探讨，那里面有探讨到说身戒，十八戒中的身，声音的身，它是无智受的。还有它也有讲到色，色中呢它有分有智受跟无智受。好，那因此呢在光记里面呢就先设问，为什么品类逐论会有提到表业都是无智受，那么它下面有两种解释啦。第一种解释就是因为讲法不同所以无法去会通，那第二种它就有试着去会通了，就是品类逐论跟俱舍论的看法要怎么样去会通彼此的差异。好，那不管怎么样在俱舍论的本文呢都认为表业如果是属语的话它是无智受的。那这样的解释在光记里面，在法宝的论述里面，还有在圆辉的注释书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好，那法宝比较不一样的是他直接认为品类逐论可能是翻译或者是在传送的时候有错了，这个是当然是一种另外一种解读了，但是基本上我们应该是要依着论文去融摄不同的意说。好，那么因此我的意思想要表达是说，从后面的分别业品，那么再出现在俱舍论卷十三这样的文，他认为什么与表业是什么无智受的，因为与表业的本体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我们身表业的体是形色，对不对？就是我们肢体的动作这个是可能有长短方圆啊这样的一种形色。与表业的体是什么？就是声啊，声音的声大家有带前导的讲义吗？这我们往后也会看到，但是之前前导刚好也有引。前导的讲义22页。也就是引自导师著作里面，说一些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事之讨之研究，现在我们把它归为俱舍论课程的前导讲义22页，在讨论色法中刮胡二，那论主世亲在难破有部把身表跟语表认为是实有的，那导师就有提到阿毗达摩论中身表业以形色为体，语表业是以语声为体。好，所以在后面的文，在俱舍论分别业品后面这样的内容，或者是品类逐论，它直接将声音的声啊，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声直接认为它是无智受的。那以这样来看的话，似乎对于我们现在不管是刚才光记的说明也好，或者是我们刚才在讲义46页它的内文有提到言语的言，言手等所发音声是直受大种为音的声，这样要去理解似乎也有一点点，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冲突。 有一点点冲突。好，那当然要怎么样去解答，我目前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只能提供大家一个讯息，就是在阿毗达摩有相当多的异说，就如我们今天第一堂课程所提到的，对于空一显色要怎么样去判别，有不同的讲法。那么对于声音怎么样分成八种，也有不同的看法，乃至对于这个言语，言语，不管是所谓的语表啦，这个声要怎么样去归类，在不同家都有不同的理解。那很麻烦的是说，这些内容在世尊当时49年或者50年的行化当中并没有说到。那么世尊所讲的，根据比如说以导师也好，他以根本的圣典来去论究，世尊所流传到我们现在的一些阿含圣典，甚至连业，业力的这个业啊，甚至连业说讨论的都很少。那为什么呢？导师的认知大概是这样，因为世尊当时的行化最主要的是什么？以一个大事因缘，就是为了要让众生离苦得乐。那对于这些比较算是比较更细微的一些这种诸门分别的讨论，当然不在世尊教化的一个说法内容里面了。那么这样的一种讨论，直到了一直后代论师间，为了要更详细的或者更繁琐的去论究一些议题，才会慢慢的导引出很多很多家这种所谓百家争鸣的一种情况出现。那我在这边也只能提供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有不同的意思而已，但是要怎么去抉择就会因人而异了。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